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我们要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的与会者。我们希望这场祈祷会能巩固并造福你们的生活。本场转播在北海洋大学爱德荷分校瑞克斯堡校区的 BYU 爱德荷中心举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供世界各地的年轻单身成人观赏。我是爱德荷州瑞克斯堡已婚学生第四支联会会长奎格·辛普森。我们要欢迎七十员威廉·沃克长老，也感谢沃克姐妹今晚陪同出席。沃克长老是今晚的演讲者，我们稍后将为各位介绍。我们感谢本地的区域七十员年轻成人支联会和智慧的圣职领袖及其夫人，以及北海洋大学爱德荷分校教职员的出席。此外，我们也很高兴欢迎坐在台上的本地教会教育机构暨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区域行政主管。我们要提醒各位，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将于2013年9月8号星期六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上演讲。唱诗班和会众将献唱圣诗第十一首，来倾听先知的声音，为今晚祈祷会揭开序幕。我们感谢萨拉·安德森的协助，他将担任本场音乐的指挥。科利·惠蒂尔担任司琴，圣诗之后将由塔斯纳五字姐妹做开会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安息日，我们很感谢教会成员能在此聚会，我们很感谢沃克长老，感谢他莅临现场。 我们很感谢他所做的准备，请祝福他在今晚对我们演讲时能说出他所准备的信息，也请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聆听时能有圣灵同在。天父，我们很感谢这世上有许多圣殿，感谢这些圣殿带给我们祝福，请帮助我们能多去圣殿领受圣殿的祝福。天父，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的传教士，请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将他们所需要的灵赐给他们。我们很感谢有先知，请在他的事工上帮助他，祝福他。我们感谢您所赐的一切，也感谢救主和他的牺牲。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evening we are joined by the combined men's and women's.
今晚将由北汉阳大学爱德荷分校男子唱诗班和女子唱诗班联合为我们献唱《看啊，主的山》。指挥是艾希比姐妹，司琴是惠蒂尔弟兄。在音乐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聆听沃克长老的演讲。在沃克长老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由艾娜·艾希比指挥，科瑞·惠蒂尔司琴。之后由亚伦·西普登弟兄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威廉·沃克长老于2002年蒙召唤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是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他在过去六年一直担任教会圣殿部门的执行理事。身为执行理事，他与总会会长团密切合作，督导及管理教会在世界各地的141座圣殿。沃克长老出生于1944年。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瑞蒙市长大，他就读瑞克斯学院，从北汉阳大学普罗福分校毕业，拥有国际关系的学位。就读北汉阳大学期间，在北汉阳大学第39届智慧联谊上认识维奇·华格涅，他们在六个月后于盐湖城圣殿结婚。沃克姐妹也是北汉阳大学的毕业生。沃克长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担任多间大公司的执行长职位，负责银行安全与投资方面的领域。沃克长老很喜欢日本，他年轻的时候在日本传教，他返乡24年后又回到日本，主领日本东京南区传道部。在接受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召唤后，沃克长老又再次回到日本，担任总部位于东京的北亚区域会长。沃克长老和沃克姐妹将在下个月庆祝他们满4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有五名子女，有18位孙子女，还有两位孙子女即将出生。唱诗班现在将献唱《看啊，主的山》。
Thank you for your warm welcome.
感谢你们亲切温馨的欢迎。感谢神赐我们先知这首诗歌，呈现本教会的一大特色。我们真的感谢神赐给我们先知，引导我们度此末世。各地后期圣徒信仰和信念的核心是神已经赐予一位先知。我们知道神活着并且爱我们，我们知道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而我们也知道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位先知。教会早期的人对于能生活在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由衷的感激。早期的圣徒常有机会亲自体验复兴的信息和见证。百汉阳会长主领主的教会的那些年里，发生了许多奇妙美好的事。圣徒们西迁，驻扎在洛基山脉的中心地区，教会在那里蓬勃发展。当时的人对于能与先知百汉阳活在同一个时期，都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祝福。这同样的模式一直延续着，主提供一些伟大高尚的人指导他教会的事务。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谈起他们那个时期的先知喜伯郭会长，无不深表崇敬和喜爱。至于我和沃克姐妹，或者你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辈的人，我们喜爱先知大卫·奥麦基美好的榜样和卓越的教导。在他之后的继任者有约瑟·斐廷·斯密、海勒里、宾塞甘、泰弗·彭森和豪惠·洪德。主亲自决定这些人选，并且奇妙地让他们准备好在某段时间内带领教会。他们每一位都受到教会成员的敬爱和支持。今晚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缅怀戈登·辛格莱会长的伟大领导。能生活在他担任总会会长的时期是多么美好的祝福。五年前，辛格莱会长蒙主恩召，多马·孟孙蒙召唤成为总会会长。他是今日主在世上的先知。哇，你和我能生活在这美好的世代，有一位美好的先知带领我们是多么大的祝福啊！这是主的教会，他规划这些伟大使徒的生命，他安排他们到现在的职位来领导他的教会。主的教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今日世上仍有他的使徒和先知。使徒保罗描述教会有使徒和先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以前如此，现在也如此。主的教会的特点是有使徒和先知，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历任总会会长都曾见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不是巧合，也不是错误，更不是选举造势。关于主的教会里的总会会长继任，这是主在安排的，因此他的旨意必能成就。我向各位见证，我们今日由多马孟孙会长领导是主的旨意，而他是主在今日世上的先知。正如旧约的先知耶利米教导我们有关先知的事，我们知道多马孟孙会长也是如此被选选的。这节经文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今天要和各位谈谈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十六任总会会长多马孟孙会长的生平与使命。辛格莱会长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任命我担任圣殿部门执行理事，接着承蒙孟孙会长会允，让我留任这项职务。过去的六年里，我在圣殿事务上协助多马孟孙会长及他的资理们，因此蒙得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祝福。我坐在孟孙会长身边时，他在有关圣殿本身和世界各地的圣殿事务上给了我许多建议和指导， 他请我陪他去参加圣殿的奉献、动土仪式和造访圣殿预定地。我有幸能与他一起到世界各地，像是遥远的乌克兰基辅和菲律宾宿务，和其他一些令人兴奋的地方，例如意大利罗马。由于他走遍世界，我则一直蒙福在他身边，目睹他对人们伟大的爱，不只是对教会成员的爱，而是对所有人的爱。我看到他的温暖友善未曾改变，他像基督一般的亲切善感，对儿童、老人和柔弱之人尤其如此。很多时候我看到孟孙会长，就会有这样的印象，救主也会那样行事，那是救主对待人的方式。我亲眼目睹他永无止境的热情，他的干劲和决心，他生活的喜悦，他要侍奉主，做救主要他做的事的深切渴望，他总是不厌倦地从事主的事工。在教义和圣约第52篇第14节，主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免得你们受骗。我爱这节经文，因为它教导我主会为我提供一个典范，并告诉我如何行事、行动和生活。但它不只是只跟我个人有关，而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主的确会向我们指示道路，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提供一些典范，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我相信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典范是先知的生活，他在今日指引和领导主的教会。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还年轻的时候，这个典范是麦基奥大卫会长。我爱他，支持他，为他祷告，并仔细研读他的话语。我想尽可能地效法他，并想象自己做得到。我猜想，当你们的父母还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典范是宾塞甘会长。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以救主作为我们生活的典范，跟从他，遵守他的诫命，并且尽力效法他。在尼腓三书第27章第27节，耶稣教导，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是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像他一样，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孟孙会长自从被召唤为主教开始，他待过的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会摆放一幅由亨利·霍夫曼所画的一幅大家熟知的救主画像。那是一幅美丽的救主画肖像。孟孙会长在谈到这幅画时曾表示，我喜爱这幅画，从我22岁当主教就很喜爱，不论我被指派到哪里工作，我都会带着它。我一直努力在生活中效法主，每当我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时，总是望着那张图问自己，主会做什么，然后努力这么做。我知道孟孙会长总是想着如何跟随耶稣的榜样。有一次，我与孟孙会长参加圣殿奉献前的一场活动，他当天才搭机抵达那里。晚上的聚会接近尾声时，我想孟孙会长可能很疲累，而我希望他在隔日的活动之前可以养足精神，所以唱闭会圣诗的时候，我转身对孟孙会长说，会长，闭会祈祷后，如果我们悄悄地从侧门出去，我们可以让你快点回饭店，让你可以稍作休息。他一脸疑惑地对我说，沃克长老，如果耶稣在这里，你认为他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悄悄地从侧门离开吗？之后我没有再提出类似的建议。就像救主一样，他想与人们在一起，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他只想到自己能做哪些良善的事。主安排了一些正义的人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当我在生活中效法他们的典范，我总是觉得自己能成为更好的人。这些人包括我的祖父母、父母、主教、我的传道部会长，当然也包括我可以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神的先知。我每天都为他祈祷，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也会这么做。 有机会努力变得更像救主，更像他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一直是我生活中一项美好的祝福。我想稍微与大家分享孟孙会长的生平和教导。我这么做是希望你们能看出要在自己生活中培养哪些特质。我们努力在生活中效法主的先知，并向他学习，就会蒙受祝福。就像尼斐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多玛孟孙出生自良好的父母。他于1927年8月21日在盐湖城出生。他在简朴的环境中成长，他从来没有试图掩饰他生长的环境。孟孙会长偶尔会以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和十分从容自在的态度说，他不必费心去交代他住在镇上较富裕或贫穷的区域，因为他生长在这两个区之间的交界地带。他总是津津乐道他的年少生活，我始终对此印象深刻。我认为他很像尼斐。拉曼和雷米尔总是看得到问题，任何事情都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反观尼斐，他很积极乐观，并且懂得感恩。他会去看周遭事物的美好一面。多玛孟孙在他成长过程中都是如此，他的一生都是如此。他从前是个好学生，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从前是个好男孩。他被召唤为知会执事定额组秘书时，就显示了要好好侍奉主的渴望。将近70年后，他已是本教会总会会长，得意地回想那时，他渴望把执事定额组的每一份记录都做到最好。他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是秘书而不是定额组会长？他只想要做好分内的工作。他被召唤到主的教会中的一个职位，而他想全力以赴。他希望每一份记录都工整、条理分明，所以他用打字的方式做执事定额组的会议记录。在他还是12岁的男孩时，就为我们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很了不起，我并不惊讶。另外有件事也很了不起，也就是他的支联会会长听说了年轻的多玛在事工上的出色表现，就邀请他在支联会大会中演讲，而他当时只是个执事定额组的秘书。你听说过支联会大会的演讲者是一个执事定额组的秘书吗？这真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后加入了美国海军，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命。在这段期间，他保持身心洁净，过有美德的生活。退伍后，他努力获取良好的教育。他当时是个好学生，这又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当个好学生，这个榜样可能对你们某些人来说很重要。他追求一位名叫法兰斯·强生的美丽后期圣徒女孩，他们两人相恋，不久他便向这位女孩求婚。他们在1948年10月7日于盐湖城圣殿结婚时才21岁，这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我再说一次，这个榜样可能对你们某些人来说极为重要。孟孙会长尽管结婚才18个月，而且正在为一份新工作努力表现，这时他接受了从主而来的召唤，在镇上一个成员人数众多的支会中担任主教。他从小就是在这个支会中长大，想想这一点。他没有说现在不方便或我还太年轻，他只是接受召唤，信赖主，在这项职务中运用主赐给他的所有精力和才能。他想全力以赴侍奉主。年轻的孟孙主教渐渐地喜爱一段经文，正如这节经文使他的生活蒙福，这经文也同样能使我们的生活蒙福。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至今孟孙会长仍经常引用这节经文，并在生活中遵行这节经文的教导。他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 只要我们记得那经文，并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道理，我们都能做得很好，就像孟孙会长那样。孟孙主教的支会有超过1000名成员，其中包括84位寡妇。我们一直蒙受祝福，在总会大会和其他场合偶尔听到他述说一些他如何滋养这些有幸受他照顾的姐妹们的美好经验。我每次听到他讲述担任主教的经验，我心里明白而且深受感动。他对支会成员的爱和关注并没有因为卸任主教而结束。他27岁被召唤到支联会会长团，但多年以后，他后来陆续被召唤为传道部会长和使徒。他仍继续关爱、滋养、照顾他支会里较年长的成员。他很显然不是因为受到指派才去关爱他们。他对他们的那份发自内心的关爱，并不会因指派的更动而改变。孟孙会长为我们指出了在这方面该怎么做的方式，那是更好的方式，是主的方式。他爱别人，关心别人，就像主教导我们应该做的那样。他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孟孙会长31岁的时候被召唤为加拿大传道部会长，这个传道部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就像他担任主教时所做的一样，他全心投入他的指派，不遗余力地为这项事工奉献，并全心全意信赖主。他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爱主、爱妻子和子女、爱传教士和教会成员、爱加拿大这个他蒙召唤去服务的国家。他担任传道部会长造成深远的影响，这份影响今日已无法衡量。他的传教士们爱他，他们努力过着能让他们的传道部会长以他们为荣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就像他卸任主教后所做的，他持续在心中珍藏对那些蒙福受他领导的传教士和圣徒的感情和爱。我可以见证孟孙会长对那些在加拿大传道部受他领导的传教士的感情和关心不曾稍减，这是多么伟大的榜样。我知道那些有幸让多马孟孙担任他们传道部会长的传教士也一直努力效法孟孙会长和孟孙姐妹为他们立下的典范，在主的国度里做正义的服务。为了具体说明，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那就是目前在世界各地圣殿服务的141个圣殿会长当中，有5位是孟孙会长在加拿大传道部担任会长时的年轻传教士。今晚我们的会众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返乡传教士，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效法这5位圣殿会长的榜样，努力追寻我们的传道部会长，保持忠信并做正义的服务。最近我在教会新闻里看到一张孟孙会长在多伦多的医院访问一位弟兄的照片，内心深受感动。这位弟兄50年前曾与孟孙会长一起服务，孟孙会长并没有忘记他。孟孙会长对与当年一起侍奉神的同工的美好情谊和感激，并没有因为年岁和距离而消退。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以他为榜样，不要忘记那些早年曾经祝福过我们生活的人。1963年，多马孟孙36岁，当时的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会长请他到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次面谈中，麦基会长召唤他担任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孟孙会长是过去100年来唯一在这么年轻时就蒙召唤为使徒的人。确实是主在指导召唤这位年轻使徒的事，因为主知道多马孟孙将要在我们的时代带领教会。今年10月的总会大会是多马孟孙蒙召为使徒届满50周年的日子，这真是太难得了。自从约瑟 F 斯密会长以来，12使徒还没有人庆祝蒙召为使徒50年。22年来，孟孙会长担任过太福彭孙会长、 豪惠洪德会长和戈登辛格莱会长这三位总会会长的资历。2008年2月3日，多玛孟孙蒙案例和选派为本教会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朵会长这两位中性优秀的资历站在他身边。他们是三位主领大祭司，指导主今日在世上的教会。前往救援这句话贴切地点出了孟孙会长非凡一生的特色。海蒂斯温顿写了孟孙会长的传记，他为这本内容精彩的传记取名为《前往救援》。传记在2010年出版，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我强力向你推荐它。研读这本书会让你的生活蒙福。当然，书中的信息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信息，撇下这99只去找那只迷路的羊，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爱我们的同胞，并且尽我们所能来祝福他们的生活。孟孙会长一直教导这些原则，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生活的方式。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伸出援手的榜样，他去探访、安慰或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像是寡妇、儿童、病人、遭遇苦难和孤苦无依的人。使徒雅各写道，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孟孙会长的生活方式。这教导我们不一定要当上使徒才能这样生活，我们要身体力行实践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探访孤儿和寡妇，也可以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先知看齐，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几年前，就在总会大会前夕，孟孙会长又教导我们美好的一刻。那次是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会议，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在世界各地服务的区域会长，特地到盐湖城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聚集在一起，领受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的教导。会议眼看着就要开始了，除了孟孙会长，似乎每个人都到了。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我们停止互相寒暄，前进的坐着，聆听会前音乐，期待先知随时会出现。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上午9点来到又过去。有人走出侧门，显然是要查看是不是有人可能需要协助。他们在进入到房间后，我们被告知孟孙会长不久就会过来。会议开始约15分钟以后，孟孙会长走进房间，我们为表达对他的崇敬全都站起来。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也很欣慰看到他一切安好。我们看不出任何让他迟到的原因。孟孙会长直接走到讲台说，弟兄们，我为迟到感到抱歉，但是我的妻子今天早上需要我。我深受感动，并且谦卑了下来。我不停思考孟孙会长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整个教会高层的领袖共聚一堂，而孟孙会长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妻子需要他，而他挪出必要的时间照顾他。这是一段美好的谈话。我不记得那一天听到的其他事情，但是我还记得那句话，我的妻子需要我。孟孙会长在另一个场合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每当我听到男人说他们爱自己的妻子，我都想对他们说，那么你要好好对待他和服务他，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孟孙会长的方式，他总是留意身旁的人，他总是对别人展现仁慈和关怀。你待在孟孙会长身边，很快就能感受到他对爱妻法兰斯孟孙姐妹深厚的爱和承诺。孟孙会长一提起他，就神采焕发，脸上洋溢笑容。你会知道这个男人对他妻子的那份爱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孟孙会长夫妇已经向我们显示，男女 在主的爱中共赴一轭的榜样，以及在正义中侍奉神的愿望。我想变得更像主，而我也想变得更像他的先知。如果你想知道孟孙会长对你们每个人有什么期望，也许我现在要说的经验会帮助你们了解。去年十一月，美轮美奂的爱德荷圣殿，爱德荷州波塞圣殿关闭十八个月，进行美化和升级的工程后，准备好重新奉献。这座圣殿经过三十多年频繁使用，为爱德荷州及周边地区中信的圣徒服务，之后需要大规模整修。按照庆祝圣殿奉献的惯例，圣殿地区内的青少年受邀举办盛大的文化庆典。那夜，他们载歌载舞，表达对圣殿的信心和感谢。我坐在孟孙会长旁边，观看各支联会精彩的演出。其中一支舞蹈节目由一群可爱的女青年演出。孟孙会长一边享受这段演出，一边转身对我说出他心中的感觉。他说：“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缔结圣殿婚姻。”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获得圣殿婚姻的祝福。我想，这岂不是很美好吗？神的先知在这里观赏青少年的歌舞庆典，对他来说，这场活动很显然的与他隔天早上要奉献的圣殿相关。他希望这些青少年都能缔结圣殿婚姻。如果那是先知对我们的渴望，而这也的确是，那么我们每个人自己也都应该要有渴望，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我想跟你们分享另一个经验。在2010年11月，孟孙会长、艾宁会长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前往夏威夷莱耶，重新奉献宏伟的莱耶圣殿。圣殿奉献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百翰扬大学夏威夷分校的肯农中心参加文化庆典活动。节目非常美妙，透过歌曲、舞蹈和旁白，圣殿区域的青少年述说教会在夏威夷的历史。他们提到早期的传教士和归信者，他们叙述后来成为本教会先知的约瑟 F. 斯密在1854年被召唤到夏威夷传教不凡的故事。那时他只有15岁。年轻的约瑟 F. 斯密在18岁生日前返乡，结束三年的传道。你们也认为最近传道年龄降至18岁很了不起，是不是呢？文化庆典继续着，青少年描绘教会在波利尼西亚人民之中的发展，并讲述约瑟 F. 斯密会长在超过50年后重回夏威夷，以教会会长的身份为夏威夷莱耶圣殿的兴建主持建址、奉献仪式和动土典礼。文化庆典演出很精彩，孟孙会长喜爱每一段节目。他喜爱二次大战时流时的舞曲《摇摆男孩吹军号》，因为那让他想起他在海军服役的日子。其他节目则是岛上人民的各式舞蹈。有段精彩节目是草裙舞表演，跳这支舞蹈的一位女青年坐在轮椅上，她长得很漂亮，即使她无法用上她的腿，她却优美地跳完了这支舞。孟孙会长把她指给我看，并对我说她有多可爱，跳舞时的舞姿有多么的优美。节目一结束，美好演出让大家都感到很尽兴。我们离开看台时，所有的舞者，包括草裙舞的舞者，都回到表演场地。穆尊会长没有按照原先规划的退场路线走，反而直接走到表演场地向青少年表达他的感谢。他特别走向坐轮椅的美丽女孩，赞美她，并表达她的关爱。即使庆祝活动仍在进行，而且人潮众多，孟孙会长再次表现出救主纯正的爱。他走向那女孩，弯下腰亲吻她的额头。我那时想着，这真是美好。神的先知再次向我们展现如何向周遭的人伸出援手，表现仁慈和亲切，以及如何鼓励和提升别人。我心想，这是耶稣行事的方式，这是救主希望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 我喜欢这首初级会歌曲的歌词，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想再加上一句，我愿效法他的先知。我想针对效法孟孙会长的榜样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我们可以保持积极，我们可以保持快乐。五价珍珠的经文中描述，先知约瑟斯密天生个性开朗，孟孙会长也是如此，他真的天生个性开朗。有一次孟孙会长说，我们可以选择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我们不能决定风向，但是可以调整风帆。换句话说，无论面对何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快乐积极的态度。有一天我在总会会长团会议室外面等候，我受邀参加会议讨论圣殿的事宜。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会议室外，我那时以为总会会长团已经在开会，而我会在几分钟之内被邀请入内。我坐在那里，听到有人吹着口哨从大厅走过来，我心想，看来是有人不了解正确的行事规范，怎么可以在教会总会会长办公室或总会会长会议室外走动还边吹口哨呢？片刻后，吹口哨的人走到转角处，是孟孙会长。他很快乐，很积极主动，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我想再过几分钟我们的会议就要开始。即使他肩上扛着整个教会的重责大任，他仍展现快乐的榜样，他总是态度积极，我们都应该这样。第二，我们可以像孟孙会长一样用仁慈和爱的方式对待儿童。耶稣经常提到儿童，他的先知孟孙会长也同样经常提到儿童，尤其是我曾看到他在圣殿奉献仪式中如何爱儿童，并以身作则教导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在每一场圣殿奉献，他都注意儿童，他喜爱在房角石仪式中与他们在一起，他总是邀请几个儿童把一些水泥涂在房角石上，参与圣殿完工的象征仪式。他为了儿童让仪式变得有趣，他让儿童难忘这些仪式，他总是对他们露出大大的笑容，他鼓励他们，赞扬他们，这些事真是美妙。他会亲切向人问候，偶尔会击掌摆动他的耳朵，鼓励别人去传教，在圣殿结婚。他真的在享受生活，我们岂不也该这样吗？几年前，孟孙会长排定在他生日那天奉献奥克尔山圣殿。他抵达圣殿，走进圣殿的前门时，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显然知道那天是孟孙会长的生日，因为他们开始对他唱生日快乐歌。他非常高兴，他停下来面对他们，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他甚至开始挥动手臂，仿佛他在指挥他们唱歌。他们在结尾的副歌加入，祝你有更多的生日快乐。孟孙会长也很喜爱那句歌词，因为他说，那是我最喜爱的部分。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爱他，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他爱他们。耶稣喜爱所有小孩，而他的先知也同样爱所有的小孩，这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第三，我们可以像孟孙会长一样听从圣灵的提示。孟孙会长致力跟从主，并且承诺听从圣灵提示的情形，可用先知自己说过的这段话优美的道尽。我所知道生命中最甜美的经验，就是感觉到圣灵的提示并采取行动，并且随后发现这么做成全了某人的祷告或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我总是希望主知道，如果他需要完成一件差事，多玛孟孙会任他差遣。这样的模范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遵循的。第四，我们可以像孟孙会长一样爱圣殿。孟孙会长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圣殿建造者之一，他会因此在教会史册上留名。他自2008年2月成为本教会会长以来，仍继续进行建造圣殿的伟大施工。他宣布要 建造的圣殿当中有几座深有历史意义。今天早上，我很高兴宣布，教会已购置了五座新圣殿的土地，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新建圣殿。这五座圣殿的所在地是加拿大亚伯达省卡加利、阿根廷哥多华、大堪萨斯市地区、宾州费城和意大利罗马。
He loved that moment.
他喜爱那样的时刻。孟孙会长就任先知这五年来，已宣布计划新建33座新圣殿。就在上个月四月的总会大会上，他宣布新建两座新圣殿的计划，一座在犹达州西达城，另一座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随着洪都拉斯德古斯加巴圣殿于三月奉献，教会现在已有141座圣殿，另外有29座正在新建或规划阶段。现在是主的教会进行圣殿崇拜和建造圣殿的伟大时机。我曾听过孟孙会长告诉那些太年轻而不能进圣殿的年轻人，要走进圣殿去触摸圣殿的墙，接着又告诉他们要让圣殿触摸你。孟孙会长说，愿我们每个人都过着配称的生活，守节心清，好让圣殿可以触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接着他做了这个美好的应许，当我们爱圣殿，触摸圣殿，参加圣殿教仪，我们的生活将反映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去到那些神圣的屋宇，当我们记得在里面立下的圣约，我们将能承受每一次试验和克服每一种诱惑。让我们效法先知为我们立下的典范，去爱圣殿。第五，我们可以像孟孙会长一样仁慈、体贴、爱别人。孟孙会长是对人有爱心的美好榜样。他在传道期间拜访了许多家庭，按手在他人头上给予祝福，不定时打电话给人安慰和鼓励，写信表达鼓励、称赞和感谢，走访医院和护理中心。尽管他的行程非常紧凑，仍会挪出时间去参加葬礼和瞻仰仪容。我前面提到，孟孙会长担任主教时，他的知会里有84位寡妇。孟孙会长在卸任主教后的几十年，由于他无比的奉献精神，加上这些寡妇们许多的祈祷，孟孙会长得以参加他们每一位的葬礼。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省思。就像救主会去做的那样，多玛孟孙周流四方行善、祝福和关爱别人，仿佛那一直是他生命的驱动力量。在我们努力追寻他的脚步时，我们可以学习这一点。去年有一件事展现了孟孙会长在仁慈方面的美好榜样。当时美好的犹他百翰式圣殿接近完工，我与总会会长团开会讨论圣殿奉献的事情。百翰式位在盐湖城北方约1小时车程的地方，孟孙会长可以轻松前往那里参加奉献仪式。但是孟孙会长却说，百翰式是裴道潘会长的故乡，这个伟大的使徒已经在12使徒定额组里坐在我的身边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有这荣幸和祝福去奉献他家乡的圣殿。我会走远一点，我会指派潘会长奉献百翰式圣殿，我希望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对潘会长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同样对于成长于百翰式的潘姐妹也是如此。孟孙会长对他的使徒同工的那份善良和宽大让我深受感动。我们都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与人分享，心存仁慈，少为自己着想，多为我们周遭的人着想。我喜爱儿童的歌曲来跟随先知，这首歌一共有9段美好的歌词，但我只有时间念出最后一段。现在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人人都受影响，忧愁又烦恼，我们都蒙指示远离这痛苦。只要听从先知，遵行他教训，来跟随先知，不要偏离。 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孟孙会长知道那道路，那正道就是主的道，那正道就是相信基督。孟孙会长在总会大会用他精彩且鼓舞人心的信息教导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他以他非凡的个人榜样教导我们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主的确在一切事上都已赐给我们典范，我们应该努力效法典范，而那是我们敬爱的先知所立下的典范。我见证天上有一位神，他知道我们而且爱我们，他赐给我们一位先知来指引我们，教导我们，并带领我们渡此末世。我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世界的救主。我相信主期望我们爱先知，支持他，并跟随他的榜样。神啊，我们真的感谢您赐我们先知，我们为这位先知感谢您。能与多马孟孙会长这位主的先知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是我们的一大祝福。当我们跟从先知并努力变得更像他，我们必能更成功地实现目标，成为更忠心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晚上我很荣幸能对各位演讲，我祈求主丰盛地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见证这是主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派遣沃克长老到我们这里，我们很感谢他的话语，也感谢有这机会聆听。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感谢他给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也感谢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的所有成员。天父，我们恳求您祝福我们，能在生活中应用沃克长老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生活配称，将来能回去与您同住。天父，请祝福我们能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请祝福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亲人，使他们能得到关怀和看顾。请帮助我们关心周遭的人，让我们能鼓舞他们，为他们树立更好的榜样。我们谦卑的祈求，奉您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